大家好，欢迎收听咸泡菜聊韩剧啊，很久不见。那么现在呢，马晨的喜悦就已经完结了。在两个主人公重新恋爱以后呢，倒数第二集呢还强行拉了一波悲情，也就是我们的男主因为病情恶化以后啊，决定出逃，随便找个什么地方自生自灭。而且剧里啊，他的这个秘书最终是回来告诉喜悦，也就是女主啊，这个消息是真的挂了。这波惨啊，真的是秀啊，太秀了，陈独秀都没你秀啊，贾宝玉都没你假。还有整整一集啊，你跟我说男主挂了，鬼才信你。但是剧情上呢，确实是好苦涩的，好不容易两个人在一起，一个呢又突然消失了，然后在各种期待下啊，最终听到了已经挂了的消息。我只想说，这一波真的有必要吗？就不能啊腻腻歪歪一整集吗？这个反转再反转实在是太生硬了。当然最终我们的男主当然是没有死，活得好好的。剧里是这么解释的，他呢是到了外国，然后呢也确实差点就挂了，结果啊在只有十个人的世界里面啊，被旅游的他的那个主治医生给捡到了，就是之前选择男主姨妈那边的那个博士。实际上博士本身并没有做对男主不好的事情，也就是泄露情报给男主姨妈而已，当然差点让男主的这个治疗村给 over 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吧，心里愧疚啊，所以呢把男主捡回来继续治疗。这里呢就有点和前面的剧社啊连不上了，说好的越来越严重没办法治啊，最后要死的之前啊都已经失去味觉了，现在呢生龙活虎，只是和之前一样啊，不记得之前的事儿，这能说得通吗？不过毕竟别人男主光环嘛，我们也不用太深究了。总之最后两个人又快乐的在了一起啊，呆呆兽呢也听话的回家继承家业去了，最终啊让自己的老妈为之前对男主做的事情付出了代价，那么治疗村也保留了下来。不管怎么说啊，最近这种风格的剧好像暂时还没有画风转的太大的结局啊，一般呢还都是 happy ending。那么马晨的喜悦因为整部剧一开始啊风格就比较活泼，另外一部剧《今日的侦探》呢就不一样了，这算是一部彻彻底底让人纠结的一部讲鬼的片子。虽然画面上要比《鬼客》要缓和很多，反派女鬼呢也经常以光鲜亮丽的形象出现，但是这剧情气氛啊和配音实在是有够压抑的。这部压抑片第一集男主就成了鬼，当然不会是真的挂了，但是呢到了第15集又挂了一次，这还真就不好说了，对吧？毕竟这部剧中正义小队里面有很多人啊，男主为了大义和反派同归于尽也不是没可能的，但是毕竟是男主嘛，这个最后一集又莫名其妙的就复活了。这部剧里让人纠结的地方呢，就是正义小队里面总有一些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猪队友搅和，而且啊这部剧中反派也和一般的这种恶鬼反派不太一样，一般的恶鬼反派啊，这个猪队友也就猪队友了，对吧？大不了送一个人头，以后也就猪不了了。这部剧中反派的功能呢主要是思想控制，这猪队友啊都是可以重复利用的。我个人觉得这点是这部剧里让人最纠结的地方，让你啊在看剧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骂傻逼。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呢，我就开一集啊讲讲这部剧。那么今天是要讲另外一部算是比较欢乐的剧啊，那就是百日的郎君。之前呢记得好像有一部叫百年的新娘吧，这名字也太接近了啊，接近也就接近吧。这部剧是啥剧呢？这是一部宫斗失忆剧啊，大家一听到失忆啊肯定又要说了，这韩剧也太没有创意了吧，老是车祸失忆得癌症。其实啊不管是宫斗也好失忆也好，对于一部剧来说啊，这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拍得好才是关键，拍出来让人骂街或者是让人觉得似曾相识的话呢，这就不好了。 不过呢，这个就跟写诗一样啊，一样东西来回的写，后面来的人呢，总是会越来越难的。就好像某种风格的衣服、鞋子、包包啊，最初几个人这么穿啊，大家觉得说哇，好好看。但是当满大街都是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审美疲劳了，对吧？这种情况啊，别说电视剧了，电影也很难有新的 idea 出来。你看看那个变形金刚这几部就知道了，碟中谍啊也还在拍，007呢就更不用说了，连哥斯拉都开始翻拍了。总之吧，对于影视作品中的素材本身，咱们呢还是宽容一点的比较好，否则啊那就真没多少剧可以看了。大家看美剧的话，应该对吸血鬼主题有印象吧？一开始比较火呢，应该算是《吸血鬼日记》吧。后来故事编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写吸血鬼祖宗，什么初代吸血鬼啦、德古拉之类的。最近啊，又有吸血鬼后裔出现，祖宗挖大头啊，又要开始写孙子了。感觉来个未来世界吸血鬼的剧，可能还有不少看头啊。那么咱们说回韩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韩剧啊，尤其是爱情剧，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故事里的主人公啊，不管是男主女主，还是男配女配，还是三角恋，都特别喜欢那种从小就有的姻缘。就是你会发现，这剧情再怎么发展，男主女主都一定得是小时候遇到过的，可以是青梅竹马，也可以是小时候那么一次邂逅。总之就是这缘分啊，不是长大了才有的，是从小就有的。至于长大后最终能不能走到一起呢，这就两说了。毕竟有的剧里面男配和女主也是有从小的姻缘的。之前的这个金秘书啊，后来的这个马晨，还有现在的这部郎君，其实还有很多类似情节的关于爱情的剧，似乎韩国人特别喜欢这种天注定的姻缘的感觉啊，甚至是孽缘吧。像之前的这个阳光先生，男一和男三，虽然男三还在娘胎肚子里吧，也算是在重要时间节点上的相遇吧。那么我们的高大小姐呢，和男二倒是小时候有这么一次偶遇，只不过最后两个人没成而已。也有可能这个是我的猜测啊，就是用来凑剧情，就像很多电影拍前传一样啊，毕竟也是内容嘛，是吧？日本动画片，你说这个20分钟里面有3分钟的这个上集回顾啊，差不多一个意思。当然，韩剧中这种童年相遇的剧情设置啊，似乎大家呢也比较喜欢，否则啊也不会用到现在了。好，接下来我们先看看这部剧的演员。男主呢是都景秀，就是 EXO 里面的 DO， 这里呢演的就是标题里的郎君。实际上啊，他是个太子。这个太子在剧中大部分的时候呢是以呆呆的扑克脸出现的，但是还好吧，和剧中的人设还是比较契合的。那么女主呢就是南智璇啊，她演过的比如说像奇怪的拍档啊、购物王陆毅啊、天使之眼啊、致美丽的你等等吧。致美丽的你这部剧呢，我好像是看过的，但是没什么印象了。电影方面的话呢，像华星啊、今天啊、这个校园鬼啊等等吧，只能说这些呢我是真没看过啊。在百日的郎君这部剧中，女主自然就是那个媳妇儿了。片中身份呢，起初是一个高官的女儿，后来落难到民间，成了一个平民。剧中呢还有几张熟悉的面孔，比如大反派就是赵晨夏饰演的。赵晨夏呢好像经常演坏人啊，而且还都是那种很有心计的那种坏人，也就是那种骨子里坏啊，很聪明的坏人。演好人也有，但是给我感觉他好像演坏人会比较多一点啊，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这种印象。总之呢就是熟面孔很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剧情。这次又是古装剧啊，讲的呢是朝鲜时代的事情，但是这剧情讲述的时间段其实根据剧情还是可以这个看出一些端倪的。一来 就是剧中虽然宫中还在用汉字，但是民间的书籍呢就已经出现了韩文。那么也就是说，这肯定是在世宗大王之后的事情啦。然后中间的剧情呢还有接见民国使节的这么一段。那么这个民国呢就是咱们朱老板的这个明朝的那个民了啊，当然不是孙老板的那个民国啊。那么既然是明朝，那么时间段就在啊1450年到1595年，大概150年这个区间吧。那么大家对历史时期啊大概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呢就来看看这部剧的剧情。男主小的时候和所有的小男孩一样啊，喜欢玩不喜欢看书。剧中设定他是亲王的儿子，也就是王的弟弟的儿子。国家的老板呢是他叔，但这和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他还处在这个撒尿和泥的年纪，只知道到处玩就是了。身边呢有一个小跟班啊，关系不错，好像是下人之类吧，总之就是有主仆之别。虽然一起玩啊，但是毕竟男主是公子，玩打架啥的呢，小的总是让着男主。公子家的小朋友嘛，对吧，多少有点这个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感觉。两班的小孩子欺负平民的小孩子呢啊，在当时也是属于一件比较正常的事情。只是在某天啊，当他们正在欺负一个小朋友的时候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姐姐啊，小姐姐还挺厉害。他们这群小赤佬啊，没一个打得过。哇塞，男主眼睛都放光了。这种羡慕崇拜的哈喇子啊，流的哪哪都是。那么小姐姐救走了被他们打的那个倒霉蛋以后呢，男主自然就派出手下啊，去查这个小姑娘到底是谁家的媳妇儿。哦，不对，应该说是谁家的千金。一查，哦，原来是大将军的女儿。男主摸着下巴思索着。啊，果然是名门闺秀啊，长得好看，武功还好，总之就是特别在意这个姑娘了。毕竟刚刚不尿床的孩子能知道啥是爱情吗？那么毕竟都是小朋友嘛，也就玩到了一起，两个人呢也就认识了。小姐姐比她大，加上本身就认真学习的人，那么懂的东西呢自然就比男主多。男主毕竟作为男子汉小丈夫，对吧，怎么能输给未来的媳妇儿呢？那么也开始回家认真的去学习了。母亲看了自然是很开心啊，男主本身也是个聪明的主，所以没多久呢就把小学这本书给读完了。那么他刚打算在女主面前嘚瑟一下呢，就摊上大事儿了。前面也说了，男主他爹是王的弟弟，那么作为王的弟弟，大家可能觉得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过舒服日子了，对吧？但实际上这个位子呢也是非常的危险。一来王很怕弟弟把自己踹下龙椅，毕竟这种事情历史上发生很多次了，对吧？二来呢，弟弟也怕王觉得自己要夺了哥哥的位啊，历史上安度晚年的弟弟啊，毕竟也不是很多嘛。这么一来，两边实际上呢都是很紧张的啊。其实有时候关系好啊，两个人呢是不会互相猜忌的，但是啊就怕有人挑拨离间。那么这个胆小的弟弟呢，本来就是一点造反的心都没有，就是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挑拨离间的人，让这个怂货弟弟啊终于向哥哥动手了。但是毕竟这个弟弟是怂货啊，那帮挑拨离间的人呢也知道，所以呢也就来了一个坐龙椅一条龙服务。总之呢就是你待在家里就行啊，我们派人去帮你把事情搞定。但是这个人呢给这个弟弟提了一个有点非分的要求，那就是要他换老婆。具体原因呢剧中并没有说啊，多半是政治因素吧。那么这个怂弟弟的现任老婆正是我们男主的亲妈。刚才前面也说男主摊上大事了，就是正好遇上反派派人大清洗。作为马上就要退休的国家领导人手下的国防部长，也就是女主的老爸啊，自然呢就是重点打击对象了。也就是在那一晚， 男主目睹了反派杀了女主全家，而女主呢也差点被杀。在女主的爸爸极力的拖住反派的时候啊，让大儿子带着女儿就逃走了，但自己呢肯定就是没有逃掉嘛。正当反派打算追女主的时候啊，我们的男主啊，男子汉小丈夫站了出来，拦住了去路。大反派呢是要拥立男主他爹成为新的国君的。那么这个小朋友就是新的太子啦。大反派啊也没有为难男主，就像拎一袋米一样把男主给拎回了家。这时候男主才知道，这些人灭了女主一家啊，原来是啊老爹的意思。这下好了，自己的老爹派人杀了未来媳妇全家啊，这个打击相信是很大的。然而这还不是最大的打击，反派一条龙服务完，其中也包括刚才说的给怂弟弟换媳妇儿这个事儿了，所以套餐里呢就把这个男主的亲妈给结果了，假装是意外吧。男主这时候知道自己的亲妈死了，加上前面那种事情的打击啊，就是嚎啕大哭。转眼呢就16年以后了，可能是因为之前的两个打击太大了吧，又或者是之前两个打击加上那个杀人全家的大反派，现在竟然是权倾朝野的左丞相。因此啊，我们的男主呢一直一副生无可恋加上性冷淡的表情，口头禅呢就是现在只有我觉得不自在吗。接下来狗血的地方就来了啊，16年前那男主虽然这个阻挡了一下，但是反派呢其实最终还是追到了女主，但是不是有那个他哥哥在吗，所以呢他哥哥挡着让妹妹就先逃。然而这个哥哥竟然被大反派给收养了啊，还当了大反派手下的一号杀手。大反派呢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男主，但是男主啊从来就碰都没碰，就连妹子送货上门聊骚也一点反应都没有。毕竟那么点小孩就看到了那种连家丁都没放过的灭门，对这个大反派啊肯定是没有半点好感的。他的女儿自然呢也就不会去碰了嘛。当然了，这个妹子当太子妃啊也是政治任务，他对这个一脸性冷淡看起来可能是真的性冷淡的太子啊也没有半点兴趣。倒是和那个自己家里的那个一号杀手啊眉来眼去。对他来说当太子妃是工作啊，和一号杀手呢是爱情。然后我们的一号杀手啊就很争气的把太子妃肚子给搞大了。这下事情可就大了，要是时不时有那么点夫妻生活的话呢那还混得过去啊，但是现在啊太子是连碰都没碰过，这就有孩子了，这顶绿帽子太明显了吧。大反派呢也是想尽了办法啊，想浑水摸鱼，结果不论怎么摸太子啊都不碰太子妃。有人可能好奇了，这种事情还有什么办法可想的呢啊，古代人啊一般呢比较迷信，当时呢正好干旱了好几个月，丞相呢就带头给国王老子压力啊，你看看你看看，天不下雨就是你儿子不去啪啪啪，赶紧叫你儿子去啪啪啪，再干下去啊老百姓可就要造反了。那么咱们的这个怂弟弟呢虽然当上了国王，但是依然是个怂王，自己就是造反上来的，听到有人要造反啊自然是菊花一紧，立马呢回去对太子进行了思想教育啊你这个年纪你不碰你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有病啊，难道你是基佬吗。然后呢就拿出一大套立国安邦之类的这种大道理来教育太子，太子自然是继续一副啊你行你上啊这种表情，搞得怂王真的是气得都快中风了。那么这威逼利诱都没有办法啊，眼看着这没拆过封的太子妃就要开始胀包了，这要是被人发现国际惯例那都是灭九族。那么这事儿吧，唯一的一个能知道孩子不是太子生的人那就是太子本人了， 毕竟别人最多就是在小本本上记一笔啊，这种事情其实花点钱呢是可以搞定的。怂王啊，又不可能天天24小时跟着自己儿子看他有没有和自己的太子妃啪啪啪，对吧？就算再流言蜚语，太子这个坎儿肯定是过不去的。那么大反派现在就被顶到了杠头上了，一不做二不休啊，这孩子我赖定在你头上了，太子你就上西天取经去吧。轻车熟路把外出的太子呢就给干掉了。怂王收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就炸了，这他妈什么情况啊，太子好端端的怎么就没了呢？当然这个时候啊也就怂王和太子身边的几个小太监难受，其他人啊都开心的要死。最开心的呢自然就是反派父女俩啊，这绿帽子终于可以丢出去了。但是除了他俩以外还有一个人在背地里笑，那人就是怂王的新媳妇。那么为什么王后会开心呢？大家是不是还记得男主死了亲妈那一茬？也就是现在的王后啊实际上并不是男主的亲妈，而且还有一个儿子，也就是怂王的次子。那么长子死了，太子这个头衔自然就会落到自己儿子的头上了。加上王后啊和丞相呢不对付，这么一来啊，母凭子贵啊，以后对付起大反派来那可就舒坦多了。其实大家想想也能够理解，这个王后现在其实呢该有多憋屈，怂王呢是丞相送上位的，那么这份关系自然就不用说了。加上这个王后是干掉了怂王之前的原配再上来的，虽然可能有这么点感情吧，但在怂王那里的控制力啊再怎么样也和丞相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那么王后就开始怂恿这个自己的老公啊立自己儿子当太子吧。那么这么一出，难道丞相就没有想到吗？当然想到了，他在给国王报太子已经死了的消息的时候呢，顺带着就把太子妃怀孕的事儿就告诉了怂王，希望怂王呢能够立长孙为太子。但是毕竟这孩子还没出生嘛，这就给王后有迂回的时间了。最终啊王后胜出啊，我们的怂王啊不但打算立次子为太子，更难得的硬了一把啊，派人去把丞相给做掉了。虽然最终啊是没有做掉嘛，但是起码太子这个事情呢是定下来了。当然要当上太子肯定不是宫殿里面说一声啊明天你开始当太子了这么简单就 OK 的，是要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才行。那么这种仪式大家都懂的啊，肯定是要挑日子的。这么一来呢就给差点挂了的那个大反派啊有那么一个时间区间。那么大反派要干嘛呢？大反派当然就是去找之前大家都以为死了的那个太子了。要是没看过剧的朋友听到这里啊可能就有点诧异了，前面不是说被大反派给搞死了吗？然而就像丞相没有被怂王搞死一样啊，我们的太子呢也没有被反派搞死，而是被一个好心人给收留了。当然也不是毫发无损啊，当然头发还都在，就是脑子不太好使了。具体讲呢就是失忆了，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那么我们的太子就很不自在的开始了平民生活。到了这里呢峰回路转的剧情暂时呢就告一段落了。基本上啊就是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剧情。那么这么一个闲人突然出现，那住哪呢？那么这又要说是十个人的地球了。总之就是啊总能够遇到熟人，比如说小时候那个啊上届国防部长的逃走的那个女儿啊，当然这个姑娘当然不是一个人住，她也是被一个大叔带回去当女儿养来着，也是知道这个小姑娘的来历的，所以啊就想办法给她找了个假户口，就这么一直相依为命活到现在。姑娘家家呢都已经29岁了，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年代29岁没对象都要被家里唧唧歪歪了，何况是那个年代。当然 啊，这个爹是不急嘛，自然外人也啊不能说什么，但毕竟是大家闺秀啊，长大了更是气质外貌佳，这样一来呢就被当地的一个财主给看中了，想办法呢想把她娶进来当小老婆。这虽然这个爹是假爹啊，但是这种事情当然是不会同意的，地主呢还算是没有直接把人抓过来给关起来啊，一开始总是各种威逼利诱。那么我们的这个失忆的世子在失忆前上面也说过，因为不啪啪啪被大臣说这个是干旱的原因嘛，太子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当场呢就回怼了啊，我啪啪啪就能下雨了吗？我一个人才多大点阳气啊，我告诉你们啊，不是我的阳气造成的啊，是老百姓里单身狗的阳气造成的。那么我现在就下令啊，全国单身狗立马结婚，解决你们说的这个阳气问题。这个回答也算是够阴狠的啊。可是呢，落难太子就是狗啊，还是单身狗。大家应该都能想到后面会发生什么剧情了吧？要是没啥意外的话呢，就官府把村里的单身狗叫到一起，然后呢，男的一排，女的一排，互相挑，配完为止。估计以太子的这个长相吧，也算是能挑上一个长得不错的。然后呢，就开始没羞没臊的失忆生活。但是啊，这是没有意外的情况下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意外肯定是要发生的。意外就是，现在太子不是下令要消灭单身狗吗？刚才说的那个土财主和县令就合伙打算把这个姑娘给霸占了，但是这个后爹之前呢一直说自己女儿是有心上人地啊，出去当兵了，名字叫狗蛋，回来就结婚，其实这个就是个借口啊，大家都知道。当然这个土财主和县令是不太清楚的，那么这个狗蛋也是找了个别村已经消失很久的人的名字而已，但是现在哪去变个狗蛋出来呢？说巧不巧，这就在山里捡了这么个狗蛋啊，还是个失忆的，多好啊，很轻松的就能说服他啊，自己就是狗蛋。这么一来啊，大家看这小时候的姻缘可就连上了，后面的剧情啊，大家猜也猜得出来了。那种渐渐的恢复记忆啊，渐渐的从完全不适应这个基层农民生活到慢慢适应，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些内容吧。然后到记忆恢复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正好遇上了要搞这个太子册封，左丞相呢就着急忙慌的把这个半成品太子啊给找了回去，然后皇帝自然是不爽的，太子是懵逼的，皇后是摔杯子骂娘的。皇帝之所以不爽啊，当然就是因为这个倒霉丞相竟然没有死，太子呢自己的记忆并没有恢复完全啊，很多事情他是不知道的，比如说头上的这顶绿帽子。皇后呢自然是因为自己的亲儿子的太子册封给搞黄了，总之在一顿骚操作之后啊，太子的记忆呢是恢复了，最终呢也干死了左丞相。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太子回宫后的故事里面好像没有女主什么事儿，对吧？其实也真没女主什么事儿。太子能怎么办呢？领回去当妃子吗？要是是个普通人的话呢啊，或许可以，但是这个人实际的身份呢是个逃犯啊，毕竟你大清洗滚大清洗嘛，安个谋反罪还是有必要的，所以说他爸爸实际上是以谋反罪来论处的，所以我们的女主呢是逃犯身份。那么逃犯跟着太子进宫只会招致灾祸，他呢也不想太为难太子，毕竟当了100天的夫妻啊，虽然也没做什么事儿，但是确实是有了真感情，那么就主动的和太子分了手啊，哄不回来的那种。就这事儿啊，太子呢又是成天一副吃了苍蝇的脸，结果还被自己的老爹给嘲笑了一番， 作为太子啊，竟然被人甩了，哈哈哈。当然了，到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怂王啊，也已经开朗了很多，不像之前一副马上就要精神崩溃的样子，重新没事就去陪陪皇后。那么自然皇后那边呢，也就不搞幺蛾子了。皇后搞幺蛾子，其实也就是不想自己被冷落而已。那么这部剧里的反派呢，大家可能觉得反派图谋不轨啊，其实并没有。为什么这么说？最初造反就是反派一手扶持我们的这个怂王登基的。这个时候啊，如果这个人想要夺王位呢，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然后我们的新王，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怂王啊，被他搞得快精神崩溃的时候，提出来要不你来当这个王吧的时候，是被果断的拒绝了。你不要觉得他是假客气，从整个剧一直到他死为止，其实可以看得出啊，他并不想当皇帝，也不想坐这个龙椅，他就是想当这么一个大臣啊，当个国舅啊，应该是叫国舅吧。总之就是自己有高官厚禄，然后自己的这个子孙呢也都有出息，总之就是这么一个人设吧。想把自己的孙子当太子，最终呢能够当上王那是最好了，就算是为后代打算的这么一个人吧。只是可惜啊，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自己的女儿啊竟然给太子戴绿帽。其实他女儿要是不怀孕，他也不会下手去杀太子，对吧？顶多就是各种威逼利诱而已啊，让他睡了自己女儿，然后自己女儿能怀上孩子就行。不得不说这个太子妃啊实在是太坑爹了，最终呢爹被克死了，肚子里孩子他爹也被克死了，自己的命差点也没了。还好他爹生前留了一手啊，我记得这个人最终是就是被贬为庶民嘛，就是逃出去了，在民间生活下去。有没有被刺杀我不记得了啊，总之呢也是比较惨的。这部剧的剧情啊，看到最后会发现原来反派其实呢也没有这么坏，至少对现在的这个王和太子并没有那种蓄谋已久的坏心肠，都是被逼无奈才做出来的事情。而太子流落民间的时候呢，也没见下面有多民不聊生嘛，啊，生活还行吧。而且那个土财主吧，之前也是左丞相的人，后来呢因为贪腐啊，差点被砍了头，被罢了官才回老家的。回了老家呢也算是单方面凭借自己和丞相有这么点关系作威作福而已，也能够看得出来啊，左丞相呢也没有拉帮结派贪污腐败。总之呢只能说是一个比较悲情的人物啊，一朝造反，天天被我们的新王就觉得还会造反，最终呢是被干掉了。那么剧情差不多呢就介绍完了。可能有人好奇啊，剧中的人物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呢？那么我只能说按名字直接来查是没有地。也就是说朝鲜历史上啊并没有李律这个王世子。当然李律倒是出现在了不少的影视作品中，电视剧《宫》里面貌似也有李律，就不知道人物设定是不是一样啊。要是一样的话呢倒也挺有意思，就有点像漫威宇宙一样啊，来个韩剧宇宙。那么直接查名字是没有了，是不是有可能参照了某个历史人物呢？因为之前不是已经能够确定历史时间段了吗？那么看下来啊，确实有那么两个王和剧中的男主他爸有那么点像，但是那两个王的太子啊，要么死得太早， 要么生得太晚，总之呢就是不怎么对得上号。所以啊，大家呢也就不要太纠结了。其实历史剧这么扯，我个人认为呢也比较好，这样的故事啊可以随便写，否则一旦真名实姓，像是我们这边的康熙乾隆之类的，瞎扯些故事呢总会有人出来质疑，而且啊，假的人物假的故事呢也不至于会影响小朋友学历史，对吧？但是如果你这个人物是真的，故事是假的，多少啊有点路子带偏的感觉。而且历史这个东西吧，白纸黑字写着，对吧？大扯呢不太好扯，故事发挥的空间其实并不是很大。想想我们的这边的历史剧啊，不瞎扯的话呢就只能按历史剧本来写，这些实际上观众都知道了，新意就少了很多。总之吧，这部《百日的郎君》算是一部爱情剧啊，夹杂了一些比较简单直白的宫斗，既不烧脑呢也不虐心，坏人也没有那么坏啊，主角团呢也没有被整得缺胳膊少腿，算是比较小清新的一部剧了。颜值方面呢也不错看啊，可能很多女生会比较喜欢女主的哥哥，也就是剧中唯一的悲情杀手啊。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的韩剧啊可能和全球的那个政治正确风有关，也就是女权主义吧，所以最近的剧不再是女主失忆变鬼白血病啊，基本上现在不正常的呢都是男主，要么脸盲，要么失忆，要么变成鬼，要么残疾人。可以感觉得到有那么一点点和过去的差别，但是也没有怎么影响剧情吧，反而呢可以有一些新的创意，就看这波折腾完以后啊还能折腾出一些什么幺蛾子来。那么今天的节目啊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